再次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我们来认识你，亲近你。孩子，现在就恳求你，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你自己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借着路加福音对爱我们的耶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让我们因为更认识他，我们就更爱他。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很谢谢上次我们的路加医生，这个 AKA 李教授哈，跟我们介绍了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这些医治的神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耶稣就是一个这个到处行走的综合医院啊。然后呢，我们还要再问大家的就是，在讲义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路加福音的一些特色，我们请这个弟兄姐妹往这边坐好不好，我们都坐过来这边哈。如果你上一次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好，我们在讲义里面有提到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写作的这个这本福音书的特点这一本书是外邦人的福音书，是普世性的福音书，是穷人的福音书，妇孺的福音书，被遗弃者的福音书，在讲义里面我们都有。那你在路加福音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你是外邦人，你是一位妇女，你是一位穷乏的人，还是一个你需要祷告或者是你喜欢祷告的人？为什么一直都有那个声音？哦、OK， 好，好，你是不是可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你自己？或者是你是一个需要的人？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疾病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了？如果你看到的你自己，看到你的疾病的话，你是不是想到说，耶稣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事情，今天他还可以继续做在我的身上？当初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把提阿非罗大人当成他主要的对象，但是不要忘记了，他的读者不是只限于提阿非罗大人，还有今天的我们，还有以后的世代。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上面的耶稣是一个很笑得很开心的耶稣，这是一个路加福音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对那个患难，对那个忧愁很熟悉的人啊。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这样子的形容这个弥赛亚，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耶稣的欢乐，让我们看见那个耶稣，他不仅仅是一个懂得忧伤的人，他也是一个受到圣灵感动，他是一个欢乐的人。然后呢，我们说到路加福音的一个最主要的信息，是他在跟我们讲，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愿意与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你过去这一个礼拜，这两个礼拜当中，你跟谁一起吃饭了？你都是一个人吃饭吗？还是你吃饭的时候有跟别人一起吃饭？跟朋友一起吃饭？跟神一起吃饭？对了，非常好。好，还有呢？还有跟谁吃饭？ Bible study， 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还有没有？跟家人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吃饭的时候还是建立关系的时候。耶稣来，他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饱足，他还要满足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他是要与我们建立关系的救主。好，我们今天开始来看路加福音里面一些独有的记载。这些记载里面 有一些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提到，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更深刻的、更清楚的、更细节的来描述。首先我们看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了第一章里面就把施洗约翰的父亲怎么样听到天使向他宣告的信息，然后之后施洗约翰出生了之后他的父亲怎么样说出这一首颂歌来赞美神。那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就是施洗约翰跟耶稣的亲戚关系，然后我们也看到说施洗约翰将来要做的事情，然后同样的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神在施洗约翰的父母亲身上所做的事情跟神在玛利亚身上做的事情，这样两件事情互相回应。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玛利亚的顺服，在路加福音里面非常的清楚记载了，今天在师母的讲道当中也特别的提到。然后我们从这一段经节里面我们更清楚的看出来玛利亚那个顺服的信心，她的顺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那她的勇气是出自她的信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耶稣的降生跟他的童年，所以就在这第一章跟第二章之间我们就看到耶稣就从圣灵感孕一直到他出生，我们很熟悉的圣诞节的故事，一直到他的童年他的成长，我们看见耶稣的神性跟人性。然后呢接下来希律王把约翰囚在监里面的理由，然后呢接着拿撒勒人很凶暴的拒绝耶稣，我们都可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读到就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是非常不友善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捕鱼的神迹在第五章在马太马可里面的记载，它的重点是放在招门徒，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在这些渔夫这些职业渔夫这些专业的打鱼的人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抓到之后，耶稣叫他们在一个不适合打鱼的时间出去打鱼，然后他们就满满的载了一堆鱼回来。耶稣让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的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在这个时候成为他这些门徒的主。我们可以看见从这段记载里面彼得一开始是称他做夫子，他看出来这是一个教导人的夫子，但是在耶稣的这个神迹之后彼得称耶稣为主。所以这个跟马太马可的区别就在于马太马可的重点在招门徒，路加让我们看见这个招门徒的主。然后接下来这个拿因城的寡妇儿子复活，这是耶稣的怜悯，有罪的妇人膏抹耶稣的脚，耶稣跟我们讲了一个比喻，跟那当时的人讲了一个比喻，也告诉我们说你欠的债越多，当你得到赦免之后你那个得到的赦免就越大，那你的赦免越大你的爱就越多。然后在接下来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这个妇女随着耶稣去传福音，然后并且供应耶稣，然后从这几段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对这个妇女的服侍的重视。然后接下来从第十章开始啊，这个耶稣受难前几个月里面的一些神迹跟教训，这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有的。首先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说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很快的翻到第十章，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一个故事，他之前先有一段教导， 先是有一个人在第十章从二十五节开始，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然后呢，耶稣就反问他说，你在律法书上怎么读的？你学到什么啊？然后他就说，要尽心尽行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标准答案嘛，对不对？就耶稣自己在教导别人的时候，他说诫命当中最大的两条就是这两条，这个人答对了。但是耶稣后来再加了一个故事，为什么？我们不是只要知道答案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再讲故事？耶稣加上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难道这个人还不明白律法吗？他不是有了标准答案吗？为什么还要讲故事呢？杨长老，要做得出来，而且呢，他那个观念还要对。你的邻舍是谁？不是跟你一样，同样都是文士，或者是跟你差不多的法利赛人，或者就是犹大人、犹太人。他今天要跟这个文士讲的是，你的邻舍是谁？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是他那个受到犹太人鄙视、厌弃，觉得他们不是纯种犹太人的撒玛利亚人。耶稣常常在他的教导之外跟我们说故事，他的故事是要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神的心意。那接下来从13章跟14章里面，我们看见两个医治的例子，是耶稣出于怜悯的医治。然后呢，我们再跳到第19章，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经节， 一段经文，是耶稣跟撒该的故事。撒该是一个税吏，那他还不是普通的税吏，他还是一个税吏长。那如果我的麦克风好像声音太大了一点了，如果税吏是受到犹太人厌弃的，因为我们看到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每次税吏跟什么人在一起，现在又太小声了，税吏跟什么人会在一起？税吏和罪人。每次看到税吏的时候，税吏就跟罪人在一起。那这个撒该不仅是税吏罪人这种不受人喜欢的、受犹太人讨厌的人，他还是税吏长，那就是说这个讨厌的程度是再更加一级了。但是呢，他就听说耶稣要来，他想看看耶稣，但是要看耶稣的人太多了。那撒该有一个这个身体上面这个身量上面的一个短处，他人很矮，所以呢，当在人群当中他是挤不到前面去。那耶稣如果他要看耶稣的话，他看不到，他怎么办？爬树。那当他爬到树上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走到那棵树的下面，然后耶稣怎么样？抬头看他，就说，撒该，快下来。还不是叫他下来而已，他是跟他说，我今天要住到你的家里去。今天撒该想要来看耶稣，是他那个心里的渴望催动他，就算是要爬树这么不文明的举动，他也愿意，因为他想要看耶稣。但是当他在树上，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是耶稣自己主动来叫他说，撒该，快下来。而且他不是只要他下来而已，他不是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他是说我今天就要住到你的家里去。所以呢，在这一段故事的最后一节，我们听见耶稣自己宣告，就在第十九章的第十节，他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今天不仅是要来找撒该，他也要来找我们当中还有失丧的人。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在耶稣受审之后定了十字架，然后呢，在跟马太马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同定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人说了几句非常简短的话，但是呢，这个是可能就是我们福音书里面读到的第一个决志祷告。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开始。为什么这一段记载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马太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已经都知道说跟耶稣同定的是两个强盗，然后在马太马可里面我们还看到的就是这两个强盗，这两个强盗都对耶稣说讥诮的话。所以这两个强盗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伤害耶稣的人，但是到后来其中有一个人他说了一段不太一样的话。我们从四十一节我从四十节开始读，那请大家在四十一节的时候，四十一节四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四十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一起读。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四十一节跟四十二节这两节经文当中，首先他认出来自己，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说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看出来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罪有应得的人。罪有应得的意思就是说他有罪，然后他还受到处罚了。但是他不仅是认出自己的情况而已，他还认出来耶稣的情况。他接下来说什么？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今天耶稣上十字架是因为有人说他做了不好的事，那些文士祭司长说他亵渎神，说他自称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但是这个强盗认出来耶稣并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但他的认识不是只是停止在那里而已，他接下来是一个信心的接受。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的门徒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啊？那些跟着耶稣三年多的门徒，他们是不是能够真的认识到耶稣真的有德国降临的时候，耶稣真的是可以纪念那些跟随他的人？但是这个强盗认出来了，他认识了自己的情况，他认识了耶稣的情况，然后他还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权柄跟耶稣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些多出来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跟耶稣常常在一起的有两群人，一种就是税吏和罪人，另外一群呢是文士法利赛人。那等一下我们接下来再看耶稣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些情况，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见，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耶稣在屋子里面跟税吏和罪人吃饭，然后在外面却有一群人这样隔着窗户往里面看。那当他们往里面看的时候，他们发出对耶稣的控告，对耶稣的责备。但是耶稣说他来是要找失丧的人，所以他来到底要找谁？是在找这些已经进到屋子里面的人，还是还留在屋子外面的人？那举凡这个失丧的人，什么叫失丧人？就是迷路的人啊！你有没有曾经有迷路的经验？我有一次去那个德州，我虽然在德州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佛罗里达住过一阵子之后，那个对那个开车那个认路的那个本事啊，就退步很多。在那一次就那个时候还没有 GPS 啊，这个我在德州开了，然后开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然后他那个路标不是像在佛罗里达这样子，300里远就跟你说你隔多少路就是哪一个 exit。然后再隔多少路再提醒你一次，再隔多少路再提醒你一次，没有，他所有的那个路标就是只跟你讲一次，所以你错过就错过。然后你知道德州那个地大啊，这个高速公路两旁就是都是草地，那你不管开多远你看到还是草地，所以你就算开错路你还是不知道你开错路啊。我就是在那条路上不晓得开了多久才发现不对啊，我不应该要开这么久的。所以举凡迷路的人有三种，第一个就是迷路了但是不知道自己迷路，就像我当初在德州的那条高速公路上就一直开，发现后来我才知道，但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迷路了。然后第二种就是知道自己迷路了，知道自己迷路之后他选择停下来问路也好，再是重新那个set GPS 也好，他要开始找路。但是你们有没有碰过那种第三种人，就是知道自己迷路了但是不肯承认自己迷路，就继续的开下去？小青一直点头，
弟兄们，
弟兄们知道自己迷路了但是相信地球是圆的，我就继续开下去，一定会到我想要去的地方。所以这些失丧的人，耶稣要来找失丧的人，是不是这些失丧的人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人？哦，不要以为只有在那个税吏跟罪人才是失丧的人，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也有失丧的人。那问题就是谁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人，那谁懂得要赶快去被找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哈，清楚吗？可以哈，猜猜看这是耶稣跟谁一起吃饭的时候的图片？很多人，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动静，可以猜猜看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逾越节怎么样？你怎么看出来是逾越节？哦，很多羊的，不对啦，逾越节的时候羊都死了，不会还有活羊在那边。好，不是逾越节，不是最后晚餐。耶稣跟谁吃饭？耶稣跟很多人吃饭，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次耶稣跟人家吃饭。那是在路，那在约翰福音下个礼拜啊，税吏跟法利赛人，不是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好像已经醉得东倒西歪那样。有没有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啊？这里有一个人，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在干嘛？看不清楚。 用头发擦擦谁的脚？啊，所以这是耶稣在跟谁吃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税吏跟法利赛人不会在一起。税吏是税吏还是法利赛人？税吏没有，哎，这次是跟法利赛人。这一次是跟法利赛人哈，然后是有一个女人来给耶稣洗脚啊。有些解经书上，我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哈？这个女人，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不是这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那也有很多人相信也不是莫大拉的玛利亚。那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名字，那我们就先把它停在那里就好。我们就知道说是有一个女人，她曾经是有罪的，然后呢来到耶稣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她用她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她打破她的香膏。好，这是在法利赛人西门家吃饭。好，这张耶稣跟谁吃饭？这个撒该很可爱哈，跟撒该一起吃饭。你看那个撒该非常的高兴哈。好，这一张这上面英文写说，就是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饭。耶稣什么时候跟门徒那个这个吃饭是在什么时候？五饼二鱼在旷野，不是有桌子有椅子的地方。好，那个看见这个盘子上面是什么东西？鱼。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有趣的是，他跟我们讲耶稣复活之后，然后呢在门徒当那以马忤斯那段过去了啊，他后来在门徒当中显现了，然后他跟他的门徒要什么吃，要饭啊，然后门徒就给他烧鱼，这是他复活之后跟门徒一起吃饭。然后接下来如果我可以把它换到下一张，好，这个，这是一个比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也有提到宴席的，这是哪一个比喻？浪子回头。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最熟悉的，除了是好撒玛利亚人之外，大概就是浪子回头。啊，在浪子回头，不要忘记哦。不是浪子回来了，然后穿上那个父亲的袍子，戴上戒指，故事就结束了。就后面是父亲还为浪子预备了宴席。好，耶稣跟人一起吃饭，耶稣跟哪一些人吃饭？首先，就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耶稣跟罪人。那这里有两种情况哈，一种在第五章里面，这是招了利未马太之后，然后第十九章里面的撒该。这两种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在利未马太的那个时候，跟税吏跟罪人吃饭，耶稣是受到邀请，所以耶稣去当客人。那到撒该这一段呢，有什么不一样？是耶稣自己跟撒该说，我要去你家吃饭，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去。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张图片告诉我们，他跟耶稣也跟法利赛人吃饭，然后就是在西门家，然后其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有罪的这个女人。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在耶稣跟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还用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欠了五两，然后有一个人欠了五十两，然后他们都这个债都得到赦免，都不用还了。所以哪一个人的这原本这个欠债的人啊，哪一个人的感受的恩典会比较多一点，他的爱会多一点呢？ 欠的多一点的人。那问题就在，你要先知道说你自己欠多少啊。也许我们都会觉得，哎，我有欠那么多吗？但是这个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知道自己欠了多少。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问问自己，我到底欠了多少？所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得到的赦免有多大。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就是从第五章，在第九章里面，他为耶稣喂饱五千人，然后到第十章里面，到马大、玛利亚家里去。我们看见那个马大、玛利亚这个姐妹之间的跟耶稣的互动，这些人不管是五千人还是马大、玛利亚，他们都是要听到的人，所以耶稣是跟这些要听到的人来一起吃饭。然后呢，耶稣还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饭，然后其中比较深刻的记载还包括了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刚刚燕丽姐提到的这个，看到这个晚餐这个桌子旁边还有一些羊，哈，就想到说是不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逾越节为什么要有这个晚餐呢？是要纪念当初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在他们出埃及的那天晚上，他们要先宰了一只羊，把那个羊的血涂在他的门楣上。所以当神的天使经过埃及地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房子门的上面有红色的血，他就越过去了，那个就是把他就从这个房子上面跨过去，他就不进去击杀长子。然后呢，这个羊羔流了血之后，这只羊还要被烤来吃。他们在那天晚上吃了这一顿晚餐之后，他们就要开始离开埃及，就要往这个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去。所以他们每一次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就是得到提醒神当初怎么样来拯救他们。那今天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饭的时候，耶稣擘饼分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提醒门徒，当初的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只是一个代表，他自己今天就要在他们面前要来实现这个应许，他自己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他这一次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他要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为了要让这些人能够得到拯救，他是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我们得到是我们白白得到的，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智慧来换取救恩。但是为了要成就这个救恩，有人必须要付上代价。就像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筵席，一定是有一个代价去把它准备好了，一定是有一只羊要被牺牲。那耶稣告诉我们，是的，这个救恩白白给你，但是是我付上代价，是我自己让你们成为可以得到拯救的一个民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在比喻当中有许多次都用宴席来提醒我们，比如说请客的时候谁坐主位，谁坐下位。然后呢，耶稣也提到说我们那个很多的客人接到这个宴会的邀请，他们却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 我不要去啊，我不能去啊，我不想去，就他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个筵席。那当然刚刚提到的在耶稣的比喻当中，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面有一个宴席，是父亲为这个浪子所摆设的宴席。好，我们先来讲这个浪子，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来讲这个比喻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了，我就不用再从头来讲。那我们先来提浪子这两个字，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怎么说？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他一开始他讲他总共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是九，他讲的是这个一百只羊里面走丢了一只，他把那个一只羊要来找回来。那接下来是说有十块钱丢了一块钱，要把那块钱找回来。那接下来就在讲浪子的比喻。好，什么叫做浪子？这个浪是什么意思？到处去走，流浪，流浪，好，非常好。还有这个浪怎么解释？不听话。通常我们讲浪子就是不听话的孩子。还有呢，浪还是什么意思？浪费，浪费，浪荡。它还不仅仅是浪费而已，它是花在不应该花的，是那个这个就是放荡，过了放荡的生活把它花掉的这些钱。所以谁是浪子？就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所以这个浪子是在说谁？大儿子。他回来。哦，好，为什么我们知道第二个儿子他去流浪，他浪荡，他浪费。那老大呢，他有流浪吗？他有浪荡吗？他很好耶，他还有浪费吗？他不是在家里面专心的帮着这个父亲做工吗？他怎么还会是浪子呢？
因为我听那个大卫高升在讲这个，他就是说，啊，弟弟呢，他在外面流浪，虽然是流浪，他知道他自己是浪子，他有一天他想回家，他回家了，但是哥哥呢，弟弟回来了，这个哥哥嫉妒，啊，然后结果他是因为我还是不理解，然后但是他真的经过他讲哦，他才知道说哦，这个哥哥才是真的浪子，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浪子。啊，好，那我大概知道这些。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迷路的人，有的是知道迷路了，所以他要找路回来；有的是知道迷路了，他不肯找路；还有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迷路的人，那样才更可怕哈。所以，其实这个浪子不仅是小儿子，也是大儿子，因为大儿子浪费的是父亲对他的爱，耶稣这个父亲对他的爱是在的，只是他没有感受到，这不就浪费了吗？但是父亲有没有浪费？父亲是不是也是浪子？父亲有没有浪费了，挥霍了他的爱？当这个老二流浪，浪荡，这个浪费了之后回来，耶稣这个父亲怎么样对待他？
应该兼职还是轻重？ 那父亲很爱这个孩子，因为孩子回来是一个父亲的担忧就放下了，就这样子。我的意思了，我
对对对对。那父亲有没有浪费他的爱在他的大儿子身上？当父亲的爱这个浪费，我们觉得好像是这个挥霍了，然后没有什么报答啊，没有什么回报，才叫做浪费嘛啊，就花了出去之后没有什么报答，那这个他是不是也浪费了他的爱在他的大儿子身上？我们当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再想想看，我自己是里面的谁哈？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那个老二的，或者是曾经是老二的？啊，有，有没有人是老大的？有啊，法利赛人就是老大嘛。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那个父亲的？啊，我知道，其实，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妈妈们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守候很久的，为自己的丈夫，啊，为自己的亲人祷告、守候很久的，你们就是那个父亲呐！啊，当你在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还没有回头之前，你有没有在那边斤斤计较我今天爱他多少？没有，你就是这样子爱，一直的爱。你不是也在挥霍你的爱吗？那我们今天从这几段故事里面哈，在思想这个一起吃饭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想的是什么？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吃饭不是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吗？是为了建立关系，是为了之间彼此之间要有交通、有交流。那今天耶稣来跟这些人吃饭，那跟我们讲的这些吃饭的比喻，他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他到底要跟我们表示什么？他到底要我们认识什么？接受什么？是的，他是要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但是不要忘记了，为了这个饭，为了跟我们一起吃饭，他自己付出了多少？他不仅是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从天上，他来到人间，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你想想看，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然后在逾越节的晚餐，他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我的血为你们流出。”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成就那个救赎。所以今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的这个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在我们读了路加福音之后，我们认识了这个人子耶稣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那这个影响是不是可以带出什么新的态度跟行动呢？那除了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要有影响，那是不是对我未来的 对未来的眼光是不是有什么新的 是不是有另外的影响？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看法跟盼望？在这个快要结束之前，我想请大家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段影片，再次来体会这个吃饭。其实很多时候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回家一样。我们请云英弟兄帮忙。
对吗？
Beijing's fashioned itself into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people in Beijing and their views on marriage. Meeting people and getting introduced to this is in the fabric and festiv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side. Until the 1980s, most of Beijing's cities based here had one race or a century long lane with its sights set on the 2008 over the years, their Sutong's population of 13 million. must be demolished. Tang Wei is the cornerstone of Chinese society. The lifestyles and relationships are changing. And this program is to young people in China.
在这段影片里面，我们看见一起吃饭的那个情谊，在这段影片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回家的感觉。那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呢？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最后一章，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筵席。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这是平常家里吃饭的样子吗？那是什么样的，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什么样的筵席？喜酒，婚宴。有一天我们会去参加这个婚宴，你是不是收到那个邀请，然后接受了那个邀请了？这个婚宴会是多么的盛大，多么的荣耀，多么的丰富。但是不要忘记，为了预备这个婚宴，耶稣付上多么大的代价。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自己的情况，就像当初那个强盗所做的那个祷告一样，所说的那几句话一样，你是不是认识了自己现在的情况？你也认识了耶稣，那你还愿意接受他所应许你可以得到的这个荣耀呢？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到底是在门里面还是在门外？其实不管在门里面还是在门外，我们都是需要耶稣的人。耶稣都要把我们找去，他盼望我们能够跟他一起享受这个婚宴。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杨长老代替我们祷，来带我们祷告，也提醒大家预备下个礼拜的约翰福音，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继续来学习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来爱我们的。
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这么爱我们，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应许我们，我们来你面前求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圣灵，你宝贵时常与我们同在，你要住在我们里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殿常常是干干净净的，你坐在我们的心殿里面，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也求主圣灵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主，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